比伦呢，你看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提到了巴比伦，那时候特别提到韩的后代。我们知道挪亚他的儿子是闪、韩、亚伯，那韩曾经受了咒诅，所以韩的后代出了一个伟人，叫林怒。而林怒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为什么圣经上提这一段呢？因为提到他是英雄之首，换句话说呢，他从他开始，他接受人的敬拜，所以这是偶像的来源，所以他是敌基督的代表。然后呢，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做英勇的猎户，说出了他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把神摆在眼里面，他里面充满了凶狠，因为这个猎户就是嗜杀凶狠的人。所以他国的起头在哪里呢？就是在示拉地巴比伦开始的。那然后他也到了亚述，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在他这个人身上他有预表，他自己预表是敌基督的。然后从那个开始，那时候开始呢，人在巴比伦就在示拉地呢，他们不但建造了一个塔，他也建造了一座城，那个塔顶通天的。就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最后呢，神在那里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那个是巴别塔跟巴别这个城市最早出现在圣经里面的。那到了启示录17:18呢，他一方面就提到了塔，那个塔是宗教的代表，因为他想要到天上。所以这里是讲到奥秘大巴比伦，是特别讲到宗教的巴比伦。那18的巴比伦大臣呢，就当时那个巴别所代表，就是混乱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中，神最末了神的旨意呢，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呢是从天而降。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认识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神在地上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呢，在当时一方面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一方面是他们的政治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巴比伦，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圣经上说它是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有好几座山，但其中有两座山是耶路撒冷的代表，其中一座呢是摩利亚山，圣殿所在的地方，是以色列民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应该这是宗教的代表。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座城是锡安山，耶路撒冷还有一座山是锡安山，它是大卫设立宝座的地方，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耶路撒冷，你看它一方面它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因为神在这里执掌王权。一方面呢，它是宗教的中心，因为人在这里敬拜神，所以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他就在天上给定下一个旨意，就是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可是仇敌呢，就是在预先，他就要做一步来阻挡神。所以你看见有一个巴别塔，一个巴别城，所以起初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到创世纪就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到启示录了，就看见他先出来了，跟以前的不一样，他是奥秘大巴比伦，所以比以前的更大，他又是巴比伦大臣，比从前的臣更大。那我们晓得外邦的国度，从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整个外邦的国度呢，基本上它是由四个国度所代表的，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然后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最后呢就是罗马帝国，这是外邦的政权所代表的，用四个帝国所代表的，也就是四只兽。但是我们晓得罗马帝国最后一个帝国呢，从我们外面来看它已经亡国了，可是接续罗马帝国的精神呢，它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罗马分成东罗马西罗马两条腿嘛，两个帝国继续发展，到后来呢，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正好 承的这个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因为多瑙瓦帝国它的继承呢是沙皇，就是俄罗斯这个沙皇所代表的，西罗马帝国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所代表的，他们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同时结束。那世界呢那时候就分成专制的帝国跟民主帝国，就是一半是泥一半是铁，所以你看见那个大象到后来到了脚的时候是半铁半泥。所以你就知道最末了的这个国度就是基督所要承受的这个国度呢，它是从罗马帝国一直演变下来的。那这里所提到巴比伦就包括这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奥秘大巴比伦，这指的宗教方面一个是巴比伦大城那个是第基督的到最末了的它那个政治中心。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奥秘大巴比伦还有七头十角那七头呢它一方面就是女神所说的七座山，就是罗马，因为罗马被称为七山之城嘛，又是七位王所以它这个七个大头是代表七个王。那五位已经倾倒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五位其中有一位是非常非常残忍，就是尼罗王尼罗王暴君焚城录里面那个尼罗王这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我们知道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一位还在那是多米天，那一位还没有来到是将来要来到的，就第基督要出现那他出现的时候呢暂时存留，然后先前有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八位所以你看见这里一方面是七个王又一个第八位，第八个呢又在这七个里面中间的一位然后他的名字我们根据启示录十三章就知道他是666。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他总共有七个王，就是罗马帝国一直接续下来他总共有七个王，这七个王呢都有亵渎的名号，都是抵挡神自称为神的。在约翰写的时候有五个还在五个已经倾倒了，有一个还在第六位，第七个还没有来将来呢来了一位是第八位，他又是在这七个中间的一个他曾经有现在没有，所以第八位呢事实上他就前面的五位中的一个。那这五个位里面的这五个罗马的这个王呢他们的名字是用数目来代替，因为罗马字是用数目来评的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尼罗王他的名字正加起来的数目正好是666。那为什么他是第八位又是七位中的一位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到后来呢有一位敌基督出现他死了，似乎受了死伤，后来又复活了，其实不是他复活，而是前面那五位中间的有一位复活了借尸还魂。那这一位呢按照圣经上来讲他的数目666呢正好就是尼禄王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就觉得到后来呢是那个尼禄王他从屋顶上要上来然后就借着这第七位敌基督，当时敌基督出现的那个代表呢他附在他的身上，所以似乎受了死伤又复活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就这一位王好，那现在呢在第十七章那边特别十三节讲你所看见那十角就是十位王，他们还没有得国所以根据但以理书如果我们仔细读但以理书它第七章那边有特别提到这十个角那大体上是这样子，就是当敌基督出现以后在敌基督所在的罗马帝国现在类似像现在欧盟这一带那是有十个领袖出现同时出现，所以他是十个王但是敌基督首先征服了其中三个角，就是三个王，那其他十个王呢就把这个权力给了他。所以十二节所讲的你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个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要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所以末了的时候呢就在从前的罗马帝国就像那个现在的这个欧盟所在的地方它的势力一直到地中海这边当时会有十个王兴起来， 离弃就征服了其中的三个王，其他十个王呢就把其他的王呢就把权力都归给他，所以整个帝国呢就变成敌基督的国度，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讲的巴比伦大城和中心的国度。那他们第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便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王，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红招备选有中心的，也必得胜。所以这讲到主回来的时候，主要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的敌基督，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这是天上人家后书所讲的。然后呢接着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这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罗马帝国有一阵子特别是在第四世纪，就是如果我们读起初的七个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就预表到那时候罗马出了一个王他把基督教作为国教，所以呢你看政教就合一了我们读到实际上有讲到君王与他心意就政治跟宗教合一了然后呢到了接下来就到了推亚推拉这个时代这个教会的时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教皇出现教皇本来教皇呢跟那个跟皇帝他是合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敌基督呢在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跟后来这个宗教这个宗教就包括了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以及后来变成了各个国家的国教，这些宗教都有关系，所以这是政治跟宗教合一。所以讲到这个兽呢这个女人骑在兽上就讲到了这个宗教一直发展到现在呢，宗教慢慢要合一的。所以你看见教宗也好，牧师也好，还有各个宗教的领袖也好，他们站在一起在那里说见证以及祷告他们各自的神。所以你看见这个宗教的合一，就这里所讲的这个奥秘大巴的，就是这个妓女说的淫妇说的但是很奇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十六节，就到了有一天你所看见的那死角与兽比恨这淫妇。所以本来政治跟宗教合在一起的，但是当敌基督真正出现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宗教给废掉了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你所看见的那死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刺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到了一个阶段敌基督跟这些王呢，他本来是跟宗教联合的，现在把他废掉。为什么把他废掉呢？因为我们知道敌基督他要自称为神，他不需要这个宗教了。宗教借着这个敌基督扩张敌基督借着宗教呢稳固他的势力，现在他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淫妇呢，他要使他刺冷落刺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巴比伦倾倒就是奥秘大巴比伦就被倾倒了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要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语应验。所以你看见十七章特别讲到这个奥秘大巴比伦，讲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他要被废掉这是在敌基督掌权之后，真正的那个复活的兽起来犹太把它废掉那十八章就讲到那个巴比伦大臣要倾倒，这个巴比伦大臣呢，就是后来就是敌基督所掌控的这个国度里面的政治中心就是这个巴比伦要倾倒所以第十八章一开始就说，之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但这位天使大家都认为这是就是主说的，因为只有他有这个荣耀能够使这个地发光的，所以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巴比伦他是敌基督的那个管制的中心，我们知道后来敌基督也好，假先知也好，龙也好，都到了地上，所以他成了鬼魔的住处，污秽之灵的巢穴，污秽可憎 确凉的巢穴。那他讲到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陆的酒给欺到，地上的君王他行淫，地上的客商淫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是讲了十七章那一段的故事。然后现在神呼召，他说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遭殃。所以在这个宗教的里面，包括从前的天主教啊，在那宗教里面人也有很多属神的人啊，所以他叫他们从那里出来，与他们有分别，而且神想起了他们的罪啊，神要加倍的报应他们啊。所以他怎么荣耀自己，怎么奢华啊，照样他要痛苦悲哀啊。所以十八章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他啊，到时候他就说那个死亡、悲哀、饥荒。一天之内将临到这个城，这一基督所在的地方啊，要被火烧尽。那地上的君王啊，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哭泣的。所以他就说哀哉，他在那里喊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了啊。所以当巴比伦大城被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君王在那里哀哉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巴比伦大城，所以他们在那里悲哀。但地上的客商，因为巴比伦这个大城呢，他奢华过度，所以很多客商在这里赚钱的。但地上的客商呢，也为他哭泣，也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啊。所以十八章讲到他好多的货物啊，从金银宝石一直到最后奴仆人口，都是他们贩卖的目标啊。所以一方面你看地上的君王在那里哀哭，一方面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哀哭，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货了。如果你再读下去呢，还有那些船主、坐船的各水手也在那里哭泣，因为他们的生意没有了。所以十八章就看到神的审判啊，临到巴比伦的大城啊。那有一位天使啊，举起一块石头，好像打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要这样被扔下去，绝不能再看见。所以十八章最主要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十七章是讲到奥秘大巴比伦，就宗教大巴比伦的倾倒。这两个倾倒是不一样的啊，它的时间不一样。我们讲过一次是在哈米基多的大战之前，一个是之后，所以这两个倾倒是不同的。那如果我们读十八章的细节啊，我没有时间读细节，但你读细节就很清楚啊，因为他按照字面就可以解释，就讲他的倾倒。但是他的倾倒一方面是火烧，一方面好像扔在海里面啊。所以十八章的这个审判很可能是末了那个大的地震所造成的啊，因为我们读到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啊，那个闪电、雷轰、地震啊要发生。所以这个巴比伦大城很可能就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最末了那个大地震，它整个就倾倒了。好，我们先来看，很快来看十九章啊。十九章就是当这个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被倾倒了，政治的巴比伦大城也倾倒的时候呢，他说我听见啊，十九章一开始吧，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神。为什么在天上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啊，在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审判完的时候，地上的七晚也完了，也结束了。那巴比伦大城也受了审判了，所以在天上呢，就有群众发声啊，这都是神的儿女在那发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啊，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是群众在天上喊叫的，这是神的儿女在那喊叫。那当他们在那喊叫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另外一批人就说阿门哈利路亚。这些人是谁呢？ 四位长老跟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它是代表天使，四活物是代表其他一切的受造之物。所以他们都在那里说阿们哈利路亚。那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从宝座里出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宝座是一个是我们的主，因为他坐在宝座，他讲的话啊，他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你看见这句话，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说话，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呢？因为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就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带领众弟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向他敬拜。所以神的儿子要带领众子一同来敬拜神。接下来第六节就讲到，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所以主在那里带领敬拜的时候呢，所有蒙恩的人都在那里敬拜。所以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当这些审判整个过去了，大地震，巴比伦倾倒了，大灾难末了，基督台前审判之后，那赞美的声音就发出来了，所有那些天使也好，受造之物的代表也好，都来回应，主带着众弟兄在那赞美，群众又在那回应，所以你看第十九章一到六节呢，充满了哈利路亚赞美的声音，因为神的神工作做成了。好，然后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十九章的第七节到十节，这讲到羔羊的婚娶，羔羊的婚宴。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他怎么成就，他怎么彰显呢？那是在这一章这一段圣经里给我们发表的。因为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神造了人之后，第二章神就怎么讲一句话，对亚指着亚当说，这人独居不好，对不对？我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那个亚当是预表末了的亚当，为他预备配偶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现在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经过基督台前审判，得胜者已经出来了。那这个得胜者是代表全部教会说的，所以得胜者在这里呢，他们就好像先父装饰整齐了，他们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里所讲的羔羊的婚宴，那是在千年国度之前，所有经过基督台前审判那些得胜者呢，他们就可以被请赴羔羊的婚宴，这些人呢，他们是有福的。所以在十九章的第九节特别讲到，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些人就得胜者说的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他要我们警醒，要做一个得胜者。所以我就伏在他脚前，要拜他，要拜天使。你知道，我们不能拜天使，但是约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那么属灵，他还要拜天使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太荣耀了。当你碰到那么荣耀的景象的时候呢，你不知不觉就想要下拜。连天使他都要拜，但是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因为这一段是神永远旨意的成就跟彰显，借着这个婚宴发表出来。那十九章的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呢，这是讲到最后的战争。这个战争又称为什么呢？神的大筵席。你如果读十七节最末了，什么神的大筵席。所以这里有两个筵席。十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羔羊的婚宴。那些蒙恩得穿这个细麻衣的，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就这些得胜者呢，他们可以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但是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呢，这 讲哈米基多大论大战的讲得更详细，所以第十一节就讲到我看见天开了，这个天是单数的，所以这个天不是三层天嘛，就是我们的第一层天，主从云中带着得胜的降临了，他骑着白马，主第一次来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驹子，他柔和谦卑，他来带来了和平，但第二次他骑着白马，他要来审判，因为他审判征战都是公义的，所以第二次来他来是骑着白马要审判这个被盗的世界，他的眼睛如火焰，我们知道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也提到眼睛像火焰，但那个火焰呢是讲教会说的，是为了要炼净我们，但在这里呢是为了审判这个世界，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为什么要戴很多冠冕呢？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纣王有冠冕，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很多的冠冕，然后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名字是代表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所以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没有人能够完全彻透，我们要永世来认识，所以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要慢慢启示给我们，那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之道，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净，跟随他。所以这些众军不只是的天使说的，而且得胜者跟主一同降临。所以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不用铁杖管辖他们。他要穿全能神列入的酒杖，我们上读启示录十四章就 提到这个穿这个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所以现在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还是隐藏的，很多人还不尊敬他，等到那一天呢就完全显明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天使喊着说，你们来赴神的大宴席，来吃君王跟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一切制度的为奴的大小人民的肉，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所以审判了，你看这些人都要受审判，这些都是跟随这个兽，结果你如果读下去就看见，兽跟那个假先知，就被扔在火湖里面，那跟随兽的这些人呢要被咬吃，要被审判，都被咬吃，所以十九章很简单的就是说，前面一到六节给我们看见，当在末了这个大战在末了的时候，你看这天上就发出了赞美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一波一波的。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羔羊的宴席，那些得胜者经过审羔羊的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跟他一同在千年国度里做王。那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末了那个征战，主带着得胜者回来，审判龙、敌基督、假先知，敌基督跟假先知呢就丢到火湖里面，龙呢二十章告诉我们，他暂时要把它捆绑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一千年之后还要放他，为什么要放他呢？因为还要来迷惑人，所以二十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就跟我们看在千年国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了。那千年国的时候，你看敌基督、假先知都被丢到火湖了，龙被捆绑在无底坑一千年。那地上呢，我们的主要作王，那些得胜者跟主要一同作王。所以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我又看。 记得这些人呢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千年。所以千年国度这些得胜的包括了 三种人、啊、一种他们没有殉道，但他们地上的生活是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在地上有美好的灵性，这是 一批人。那 第二批人就是殉道者，第三批经过灾难，但是他们胜过的时候，他没有拜受像，也没有受他的灵性。那这些人他们都复活了、啊、在原文的就是他们都活着，因为他们早就复活了、啊、我们知道他们之前就复活，所以他们都活着，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做。但是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代表上号的复活，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啊，他们都是头一次的复活。那没有头一次复活的人呢，他们还要等一千年之后，一千年完了才复活。所以现在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头一次的复活，什么叫做上号的复活。对于基督徒来讲，他们在千年国之前都复活，这叫做头一次复活。对于不信主的人，在这一千年之内他们还在阴间，等到千年国之后呢才会有审判，那是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那时候他们才复活、啊、所以你看见、啊、信的人是头一次复活，不信的人是之后的复活，这是有差的。但是对于信的人来讲呢，他的头一次复活又分成两种，有一种是上宝的复活啊、就这一群提到头一次复活，他们复活了，他们在这一千年之内呢，他们要跟主一同做掌权。但另外一班基督徒他们也复活了，他们经过基督台前审判，但是他们要在外面哀哭切齿，或者他们不是在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掌权、啊、所以他们虽然有份于第一次的复活，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上头的复活、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头一次的复活不仅是先复活，在基督在千年国度之前先复活，他们还能够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一个呢是上号的复活。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于第一次的复活，在千年国之前我们就复活了，但是呢在这里的第一次复活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上号的复活，他们在国度里面，他们参加了羔羊的婚宴，现在呢他们在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作王掌权。好，到了一千年之后呢，千年快完的时候呢，撒旦又放出来了，又迷惑了一些人。因为在这一千年之内、啊、主用公义在管辖这地上的人、啊、没有敌基督，没有假先知等等迷惑他们，所以他们的确是不敢造反的，但他们心有些还是不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旦再被放出来，又迷惑了好多人。就这个时候呢，有火就降下来烧灭了他们，然后魔鬼呢就被扔在火湖里面，他们昼夜受疼，直到如今。好，到了十一节到十五节啊，二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知道那就是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审判是在基督就千年国度之后发生的，所有从主里死了的都要活过来，都要在基督台前审判。那坐在神宝座上的就是我们的主，所有的人呢都要经过这个审判。那经过审判以后呢，有些就扔在火湖里面，有些就进入了那个勇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这一段呢我在细节讲，我下次最后一次讲，所以最后一次呢我要把这一段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就讲到二十一章的千年国之后，新天新地，以及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